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奇迹课程正文的第八章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八章的第七节，身体是交流的工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录音讲解，也觉得这些讲解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进一步学习的话，那你可以在我的教学网站里面找到实体课的讯息。我们在台湾的北中南跟东部定期都有开设实体讨论课程，那能够针对各位最实际的一些生活中的学习课题来进行深入的开解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七节呢，它是身体是交流的工具。其实说这一节的标题啊，可是困扰我好几年啊。那不管是在 Ken 的书啊，或者在葛瑞的书里面呢，他们都这么讲，身体是交流的工具，可是呢总是让我觉得有疑惑，但是他们的书好像我也找不到一个清楚的答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奇迹课程说这个身体是幻象嘛，它是不存在的。那这个交流是属于心灵的层次，因为这交流指的是爱的交流吗？它指的并不是身体的层次。那怎么会说把身体拿来当成交流的工具呢？按理来说，其实这个交流啊，应该纯粹是心灵的事，而不是身体的事。那后来我终于弄通了，就知道说其实的确严格来说，身体不能说是交流的工具。那为什么奇迹课程一直把身体说成是交流的工具呢？它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透过身体啊来进行心灵的学习。记住，是心灵的学习，透过身体来运作这个心灵的学习。那这个学习的方式大体上你也可以说差不多两方面，一方面就是在我们的关系中，身体的关系，尤其是人际关系之中，因为人际关系一定是牵涉到身体嘛。那人际关系之中呢，是小我最容易投射出这个罪疚跟恐惧的所在，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人际关系，透过小我在其中穿针引线呢，然后借由投射再返回来看到心灵内在的罪疚跟恐惧。这是宽恕学习的一个过程啊。所以也可以说身体在这个部分就是扮演了宽恕跟学习的一个工具。那我们能够学过之后呢，才能进一步体验到所谓的交流，实相层次的交流是怎么回事。那另外一部分呢，我们是利用身体的感官功能，也就是你可以听啊，可以读啊，否则你现在就无法从我的录音中得到任何学习。好，那我们利用身体的感官知觉呢，来进行心灵层次的学习。好，一样不是身体在学习，是我们的心灵透过身体的感官知觉的这些功能在做学习。好，那当然你推而广之，你也可以说其实圣灵安排你在一个情境里面，那你可能不愁吃不愁穿啊，或许你觉得你的金钱不是太多，但是至少够用，那这些让你的生活基本的安全无虞的话呢，你要来进行心灵的学习会比较有一个算是稳定的环境吧。好，那大概就是在这两方面呢，我们是透过身体来学习心灵的功课。好，那间接的来讲呢，身体可以说是心灵交流的工具。接着我们来看他的第一段。第一段他说呢，恐惧一向离不开形体。好，那英文的 body 这个字呢，在奇迹课程里面大部分是被翻成身体。好，那有时候会翻成形体。但是要请各位留意的是，其实 body 这个词呢，在英文里面它的 意涵很广，不是只有身体的意思。其实包含一切有形有相之物呢，都能叫做 body。所以你读到奇迹课程它里面身体这个词的时候呢，最好是把它广义的解释，不要限缩了自己那个诠释的空间。接着他说呢，当你心灵起了任何攻击之念，表示你已把自己当作一具身体了，而这正是小我对身体的诠释。好，那这个诠释你如果看不认懂，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个目的这两个字，就是小我他把身体拿来做什么目的呢？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攻击的工具。好，还有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， 就小我把罪疚投射在身体上面，好，就是用作这个投射的一个标的。那接着他说呢，即使你不做人身攻击，也可能接受这个诠释。好，这个翻译一读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突然出现人身攻击？其实它是 physical， 好，就是身体的攻击。好，意思是说，即使你不是在身体的层次上面去攻击，譬如说去打人，好，那但是上面的这个说法也可以说得通。好，因为第四句，只要你相信攻击能帮你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你就已经接受这种诠释了。所以他这里所讲的攻击啊，虽然说攻击离不开形体，但是事实上攻击之念呢，这个念头一定是从我们的心灵发出来的。好，那广义的来说，其实只要我们的心灵有所定罪，就已经攻击出去了。好，你不需要去骂人，不用去打人，这个攻击就已经已经到位了。好，已经牢牢的定在那个十字架上面。那这边也很赤裸裸的写出来，其实我们攻击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包括我们定罪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去跟对方求偿嘛，求取补偿，就是把这个罪疚投射在他身上。接着下面的第六句呢，他说，你若把自己视为一具身体，不可能不意志消沉。这个意志消沉呢，是英文的 depression， 就是忧郁的意思。那为什么把自己视为身体就会有忧郁呢？因为事实上，当我们把自己视为一具身体，然后在这个世界不断地去追求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很明显的，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绪呢，它会弥漫在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，就是失落感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地在追逐，但是其实也不断地在失去。即使你追到了，你也不可避免的会有失落感。为什么？因为通常追到的东西都不像自己原本想的那么好嘛。好，所以就那个失落感出来。好，那他说，如果你自是如此啊，不止贬低了自己，也会贬低了你的弟兄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弟兄是属于同一个心灵，那你把自己视为是一具身体，那你也会把其他的弟兄视为是一具身体。所以你会普遍的在这个世界上看到那个失落跟失落感。接着我们看一下那个下面第二段的最后面第六句，只有圣灵的诠释足以全面改变你对身体的价值观，身体本身其实是毫无价值的。好，这就是练习手册所讲的，身体本身是中性的，它本身是毫无价值的。好，包括那个第一课所说的，不具任何意义的。好，那他的意思是说，身体在什么时候是具有暂时的价值？就是在圣灵的诠释底下。那这个暂时的价值我们刚已经讲了，就是把身体拿来呢，作为心灵学习的一个手段跟工具。所以意思就是告诉你说，身体本身呢，它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。就是这一节标题所写的那个工具，但是它并不是目的。也就是在进一步告诉你说，我在后面有详细的讲，身体不是拿来追求的，它并不是你的目的。那当然小我你知道他正是把身体拿来追求，那追求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追求特殊性，就是我们之前所讲，他把身体当成特殊之爱来追求。那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呢，其实也可以说人间所有的战争就是从这个追求特殊性开始的吧。那所有的这些攻击啊，定罪啊，就其实就是把身体当成目的来追求，这是他的那个一切的祸根。接着我们来往下看，下面的第四段呢，第一句他说，交流乃是结束我们跟上主分裂的那个途径。那这个我们此前有讲过很多次，其实个人所说的交流指的是爱的交流，爱的推恩。好，那爱的本质大家知道是合一，心灵层次的合一。所以你看他说这个是结束分裂之道。那你可能会问我说，这个怎么去交流？事实上呢，当你回到，当你的心灵真正回到那个合一的境界，你认出你跟弟兄跟上主是合一的话，那个交流，那个爱的流动 就自然产生。哦，你根本不必去烦恼这个爱是怎么在推恩，哦，要去学习如何把爱可以推出去给出去，哦，这个是不用学习的也无法学习的。接着我们看下面的第八句，他说呢，你若不由圣灵的眼光去诠释，必会误信身体。那这边是错误翻译，因为这个误信呢，它是从 mistrust 翻译过来的。那英文的 mistrust 呢，它的意思其实是不信任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你是以小我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一定会不信任这个世界。这很正常的吗？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无常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充满背叛呢，所以它是充满猜忌的。那当然第九句呢也请你修改一下，而不信任又会勾起你的怨恨攻击，最后失落平安，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在这个世界所体验到的嘛。好，讲很简单的例子嘛，你发生车祸跟人家小擦撞，不管是这个撞到别人的还是被别人撞到的，都不信任彼此嘛。因为被撞的呢 他很害怕对方这个不赔偿他，那撞到别人的呢就害怕这个对方会狮子大开口，所以双方都是不信任。那这边呢我想在实体课的课堂上来跟大家进一步来深入讨论。如果按照这一句的意思，就是说如果由圣灵的眼光去看，我们就对这个世界会有一份的信任。但是我们刚讲的问题还在吗？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，你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啊。好，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化，那你怎么能够对它有所信任呢？好，这个信任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让我们在课堂上来做进一步的讨论。接着呢，第五段，他说任何失落只可能出自你的误解，其实你是不可能失落的，但当你把弟兄视为那具身体，他的力量跟荣耀对你来说就已经失落了。好，那这个误解好，事实上也就是说，当你把自己看成是一具身体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失落感，哦，跟失落还有那个忧郁有吗？哦，这是因为失落而引起的，哦，就连番出现了，对吧？因为身体都是走向死亡的，哦，身体的世界是无常的，哦，所以你一定是活在一个失落的世界里面。哦，那事实上你在身体的层次所看到的失落，还不是最大的失落，也还不是那个真正的失落。真正的失落呢，是那个第三句所说的，因为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具身体，我们就失落了我们的灵性，这个才真的是那个天大的失落。因为我们的心灵本来是大海嘛，但是你把自己看成身体的时候呢，你以为自己是小水珠，小水珠失落大海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落。那第四句他突然又讲到攻击，其实啊，这个攻击啊，他把它写在这里就是暗示你说，当你把自己或把弟兄视为一具身体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已经攻击了他，也攻击了你自己。 好，接下来呢第七句第七段他讲的是引用圣经，圣言或者思想成了血肉之身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个就是以基督教他们最核心的教义四个字道成肉身，英文的 incarnation， 大写的 incarnation。 那这个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？大致上的意思，这个道呢指的是上主，那这个上主的灵呢进到这个血肉之躯，也就是肉身里面的，指的是耶稣了。因为耶稣有一具身体嘛，然后基督徒们相信呢，他的灵是上主，好，这个叫道成肉身。那所以这个是上主下凡来，好，然后派他的独生子来呢，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呢，为我们来赎罪。好，但是他这边呢推翻圣经的说法，好，他说呢，道成肉身其实是不可能的事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心灵的层次转变成身体的层次是不可能的事。好，所以很明确的哈，上主也没有创造这个世界。好，那这位接到下面第三句，表面看来真相好似有层次之别，哦，这边应该改成实相会比较符合它的那个原意。哦，好像有层次之别，就是说好像有心灵的层次，也好像有身体的层次，而且心灵可以转变成身体的层次，这个是这个基督徒他们的想法。 但是呢，奇迹课程并不认，他不买这个账，所以他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好，那下面接着说，只有在信念的层次呢，思想才可能变成血肉。意思是说，这只是你以此来相信，这只是在你相信的那个层次，并不是在真相的那个层次，不是在实相的那个层次。接下来第八段，他说呢，最使学徒挫折的莫过于一个令人无从学起的课程，这一定会让他觉得意志消沉。没有比一个想学而学不成的课程更令人沮丧。这突然讲一堆课程什么东西，其实这个无从学起，无法学的会，想学但学不成的课程，指的是小我的思想体系。那当我们每一次用小我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，我们就等于跟小我又学习了一次，就是再度加深了小我的那个习气。那为什么说小我他这个思想体系这套课程是无法学，不只是很难学，是根本学不会。那简单的讲，其实你跟着小我的眼光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满载恐惧的世界，是一个难有希望的世界。那这个小我呢，它表面上会一直带你，然后说服你说跟着它就可以找到幸福，找到健康，找到快乐，找到喜悦。但是小我又常常把你推入火坑，他的那一切作为，因为都是在投射罪疚跟恐惧嘛，所以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平安呢？怎么可能会有幸福呢？所以呢，你实际找到的，学到的，跟你预期会找到的，中间就出现落差。而且通常随着年岁渐长的，你会发现这个之间的落差好像是越大的。那因为小我总是对未来恐惧的，他总是觉得未来没有希望，所以呢，你在它里面呢会感到沮丧，这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啦。好，就像我们台湾住在台湾的台湾人，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这真的是一个宝岛，我们活在这边其实是很幸福的。好，我们对于所谓的三餐好、温饱好、然后这个安全好、这个治安好，其实在台湾都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我们对在台湾好，很多人呢，尤其这些知识分子啊，非常的恐惧，他们觉得这个台湾面对大陆，然后呢，政治上不稳定，再来他们又觉得说这个台湾的经济好像也不太好，一直没有成长，那当然他们有更多人，他们还觉得说这个台湾的粮食可能会有危机，因为我们都依赖这个粮食的进口。那总之呢，你要恐惧，你要感到绝望，你要消沉，绝对有很多的可以有很多这些投射出来啊，但是事实上这些恐惧哈，有人去调查过，基本上有九成哈，其实都不会发生。接着我们往下看到第十段，他说呢，如果你把身体纯粹用于交流，一定会带来疗愈的效果，因为这是最合乎他本性的用法，故有疗愈之效。他使身体重归完整，这也是最自然的结果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在第二句的分号后面呢，翻译者他多加了三个字，也就是使身体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是原文没有的。好，那我个人也不认为他原文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如果你想要加字进去的话，好，顶多是把它加成使你，好，它能够使你重归完整。好，因为事实上按照奇迹课程的这个脉络，身体是没有办法变成完整的，好，圆满它的那个原本那个字后就是圆满的意思，因为身体就是互相分裂的，它要如何能够重归完整，所以我想它这边应该不是讲身体的意思。那包括上面所讲的这个疗愈，它主要指的也是心灵的疗愈，而并不是指身体层次的一个疗愈。接着下面的第四句呢，他说心灵不可能变成一个物质的形体，但他却能透过物质的形体来表达自己。好，那注意这边是能够，并不是他必然会。好，所以呢，心灵他不会变成身体，但他可能借身体来表现他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有些人可能透过奇迹的修炼呢，他的一些身体的疾病就获得了痊愈，或者说 它看起来呢，冻龄了。好，这个也我也碰过好几个例子。好，但是这些呢，其实都不是心灵学习的那个主要的目标，而是它附带的价值。而且呢，因为身体是心灵创造的嘛，好，所以它要叫身体生病，也可以叫身体好起来。它能够透过物质的形体来表达它自己的疗愈，好，但是不见得它一定会这么选择。好，所以你说我把奇迹更学好了，这个身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？好，我还真不敢就这么讲。好，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十五段，第十五段的第六句开始。好，他说呢，它所带来的表面效应没有一个是真的。当你把弟兄视为一具形体，你等于诅咒了他，因你已先诅咒了自己。好，然而所有的诅咒均非真实，它不会导致任何后果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奇迹课程大概它里面很重要但是可能有点抽象的讯息。好，那我们再跟大家 提一次。好，这个此前我们有讲过。好，那就是说小我的思想体系，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让心灵去认同一具身体。好，那你把弟兄视为一具身体的时候，其实背后的那个逻辑是你已经认同了整个小我的思维。好，所以这边才会出现诅咒这两个字。好，这是这一段话的意思。好，但它很快的反过来又在跟你说，其实这些小我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，虽然你看到你也觉察到说你内在在攻击弟兄，好，但你可以放下它。好，你可以看出那个攻击之念其实是不存在的。